今天给我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61到68节，我来读。首领无故的逼迫我，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。我喜爱你的话，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。谎话是我所恨恶、所憎嫌的，唯你的律法是我所爱的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耶和华啊，我仰望你的救恩，遵行了你的命令，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，这法度我甚喜爱。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，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。阿们。世人即使受到无故的逼迫，也没有抗拒逼迫者，反而集中于神的话语。那是因为世人敬畏神的话语，以至于自身的骨头发抖，汗毛竖起。当世人由于人的谎言无故地被逼迫时，他的心里就有发恨。这种恨恶不是对人的恨恶，而是对谎言的憎恶。世人之所以厌恶谎言，是因为他爱神的话语。越是爱神的话语越大，那么对谎言的憎恶也就更大。人们有时为了隐瞒自己的弱点或罪行，以及为了满足贪心，将谎言当作盾牌。虽然他们相信谎言可以保护自己，但谎言并不能成为安全的避难所。其理由正如上次讲到的时候所说的那样，可以从以赛亚书28章第17节记载的神的话语中可以确认。我必以公平为准绳，以公义为线砣，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闭锁，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。神用公平的准绳和公义的线砣测量并称量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情。因此谎言和不义不能牢固地站稳脚跟。知道这一点的诗人如此告白，第164节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诗人赞美神的根据在于神公义的典章。公义的典章首先指的是神的话语。当我们默想圣经的时候，领悟到圣经中神的爱，领悟到神的爱的神秘和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时候，自然会赞美神。但神不是被关在圣经里的存在，虽然圣经记载了神的作为，但不能把圣经看作是对过去的记录。过去诗人或者现在我们在看待圣经的时候，应该相信神在那里也有神的作为。公义的典章，它的内在的含义呢，是指神的公义和公平。多次讲到了相当于公义和公平的是希伯来语神作为的公平为准绳的 Chedek。 刚才读到的希伯来以赛亚书28章17节中以公平为准绳中的公平翻译为 Mishpat， 以公义为线砣的公义是 Chedek。 神以公平和公义治理的领域在哪里呢？在整个世界的每个角落，在神用公平的准绳和公义的线砣来判断的领域，不义是不能胜利的。神用公平的准绳和公义的线砣来判断的领域，不义就不能得胜。如果是相信神的公义和公平的人，就不能不赞美神。什么是赞美呢？难道是唱诗班唱的歌吗？第164节，赞美是比唱歌有更广泛的概念，相当于赞美的希伯来语 harari。 harari 它的意思是发光、照耀、高、自豪的意思。神不是被动的发光，而是自己发光的存在。但是作为被造物的我们，不应该让创造主神发光、敬重、得荣耀吗？为神争光、敬重并且荣耀神，这就是赞美神的事情。所以唱歌只是赞美的一种方式而已。虽然有将哈拉里翻译成唱歌而不是赞美的圣经经文，但一般用作唱诗的希伯来语有希勒，出埃及记有摩西之歌，有四八节左右的分量的歌词，歌词前面有这样的说明文：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。这里的歌就是希勒，也就是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歌词唱歌，也就是说赞美神的意思。出埃及记十五章中不只有摩西之歌，摩西之歌结束之后还简短的介绍了摩西的姊妹米利安之歌。米利安之歌在21节也同样写着，你们要赞美，你们要歌颂耶和华。与摩西的第一节我要向耶和华唱歌相比，只是主语不同而已。在这里可以翻译成赞美的单词希勒，也是唱歌的意思。摩西的歌和米利安的歌是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之后唱的歌，因为他们歌颂的是拯救他们的神，施恩的神，所以这首歌既是赞美，也是赞美神的歌。不仅是唱歌，演奏乐器也是一样。诗篇第135篇第三节提到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要歌颂他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。这里的赞美不是哈拉里亚，它的原意是敲乐器和演奏，所以这里把用乐器演奏看作赞美神。更明确的告诉我们演奏乐器是赞美神的经文是利未记，是介绍利未人的历代志上第23章5节，有4000人做守门的，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。这里的颂赞是从今天的经文第164节翻译成赞美的哈拉里。在大卫的王政末期，利未人选拔了4000名赞美神的人， 他们用乐器赞美神，向神演奏乐器和歌唱，就是赞美神。那么除了用歌声和乐器赞美神之外，就没有其他赞美神的方法了吗？用歌曲和乐器赞美神，之所以成为赞美，是因为其对象是神，另外因为其内容中包含着对神的感谢。我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一节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大大战胜，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。摩西和以色列之所以用希勒，就是用歌唱赞美神，是因为神拯救了他们。我们赞美神的理由是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吗？而且直到进入完成的神的国为止，在世上引导并守护我们的难道不是神吗？因此赞美不是选择事项，而是得救的人的义务。诗篇33篇第一节如此见证，义人呐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意的。这里的赞美源自颂赞哈拉里的名词。耶利米书第20章13节也告诉我们赞美神的理由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赞美耶和华，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，脱离恶人的手。我们之所以要赞美神，是因为神的拯救。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部分是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，脱离恶人的手。再读今天的经文第164节，我因你的公义的典章，一天七次赞美你。公义的典章意味着神的公义和正义，这一点我已经前面讲过。神的公义和正义不会忽视穷人的性命，神不仅能救穷人的性命，还能够帮助穷人脱离不利、不公正、不平等。在现实世界当中，即使不能够马上改变，也不是神忽视了这一切。到了神的时候，不义一定会消失。如果知道这一点，就不能不赞美神。我们应该赞美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主，施怜悯的神，公义和正义的神，给予永远生命的神。我们如此赞美神是应当的。赞美可以通过歌曲，通过演奏乐曲，通过律动，通过赞美的舞蹈，通过奉献，通过感谢的诗，通过感恩的祷告，通过信仰告白等多种方式进行。那么什么时候应该赞美呢？诗人曾经说过，一天七次赞美主。有人认为把七次用文字的意思来解释，说当时神的百姓每天七次，即早上读十诫命之前两次， 晚上读十诫命之前两次，读完十诫命之后一次，读之前一次，所以说早上三次，晚上四次。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，七是一个完全数，七次赞美主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要常常赞美主的意思。耶稣曾使用七次这个词，路加福音十七章四节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有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耶稣说七次的时候，难道只意味着七次吗？难道不是说要常常饶恕人吗？像这样每天定下时间七次赞美神也是很宝贵的，但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赞美神，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，到现在为止也给予恩典并引导我们的神，虽然在现实情况很困难，但是神给予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承担一切，为此我们可以赞美神。所以赞美不是特定时间的赞美，而是在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赞美神。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赞美本身，赞美的人生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，就是礼拜的生活。赞美神就是礼拜。刚才诗篇第33篇一节当中的赞美是源自哈拉里的名词，这个名词也有礼拜的意思，虽然不是这个词，但在改译改正旧约圣经当中，礼拜这个词一共出现了26次，改译韩文的圣经当中将其翻译成敬拜。敬拜虽然有礼拜的意思，但也有趴下、跪下、鞠躬的意思。例如从出埃及记第32章第8节来看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摩西去西乃山接受十诫命的时候，他们造了新牛犊，拜牛犊，这里面的下拜也就是跪下。这时以色列不是我们所想的礼拜的概念，而是跪下来叩拜。创世纪22章5节更清楚地体现礼拜的意思，而不是鞠躬的意思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是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获得的以撒要献给神的时候对于自己同行的仆人说的话。在这里所说的礼拜并不是单纯的叩拜，无论我们是拜在神的面前送献奉献、歌唱，还是用乐器演奏，礼拜都要以神为主体，要彰显神。因此礼拜时间不是要显明敬拜的人、奉献的人、唱赞美的人、演奏的人、祷告的人、读圣经的人或讲道的人，并不是要凸显他人的时间。赞美也是一样，如果显明赞美的人，就不能说是赞美神。证明赞美是礼拜的重要因素的句子是历代志下第29章30节，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 亚萨的诗，颂赞耶和华，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，低头敬拜。这里的赞美是今天的经文164节，赞美你的哈拉里。可见敬拜当中有赞美，赞美的生活就是敬拜的生活。如果教友们献上的是赞美的生活，生活的赞美，那么就是在实践我们教会的信仰目标，礼拜生活化，生活礼拜化。那么教友们是为什么过着赞美的生活呢？正如诗人告白那样，如果在默想主公义的典章和神的话语同时赞美神，那是什么呢？如果能够让人领悟神的公义和正义，并发出赞美的，那是什么呢？直到我们真正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正义，宗教改革家的帮助是很大的。现在对我们新教信徒而言，是听起来很自然的话，不是通过行为称义，是因信称义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路德在确信神的公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宗教改革始于1517年10月31日，路德发表所谓的95条论纲。以前人们不接受因信称义，人们认为除了信仰之外，还应该加入人的行为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今天不应该感谢使用路德作为宗教改革工具的神吗？我们应该赞美是宗教改革发生的神。今天是纪念宗教改革505周年的主日。虽然路德成为宗教改革的动机，并奠定了神学基础，但他并没有提供系统的新教教理。第一本系统整理新教教理的书是《神学总论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梅兰希顿。路德认为《神学总论》是仅次于圣经的重要的书。路德谈到梅兰希顿的时候说，他甚至在神学上都超过了我。这些话可以看出路德谦卑的表现，但有一点是梅兰希顿确实比路德更擅长的，那就是希腊语。虽然路德会希腊语，但他从梅兰希顿那里学到了高级希腊语。这并不意味着梅兰希顿是路德的老师。梅兰希顿从路德那里学习了神学。比路德小14岁的梅兰希顿与路德结缘。当时路德是在德国维滕贝格大学当教授的时候，当时大学邀请梅兰希顿教希腊语开始。梅兰希顿12岁进入海德堡大学，17岁以最高分通过了图宾根大学的硕士考试。他是不亚于路德，是一个很出色的人。路德当时并不赞成20岁的梅兰希顿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，然而最终梅兰希顿被大学邀请从蒂宾根前往维滕贝格。当维滕贝格一家第一次见到梅兰希顿的时候，他们质疑 他的神学教神学，他们质疑他的教学质量。他身高只有150厘米，声音细弱无力，而且有轻微的语言障碍。然而在人们听到梅伦希顿在大学的就职演讲之后，那些对他有负面印象的人却喜欢上了他，就连路德也热情地称赞梅兰希顿。如果路德没有梅兰希顿，那么路德的宗教改革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。路德是牧师，我是神学家，但梅兰希顿既不是牧师，也不是神职人员。按照当时的概念，就是所谓的平信徒。但梅兰希顿成了一名宗教改革者。今天说起宗教改革家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路德。很多人都知道比路德出生晚24年，所谓第二代宗教改革家加尔文。几乎没有人知道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梅兰希顿。如今梅兰希顿的知名度不及路德或加尔文，但他在宗教改革方面的业绩不小。宗教改革不是由一两个人完成的。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由路德、加尔文等一些人进行的，但当时宗教改革还没有结束。宗教改革现在仍以教会改革的形式在进行。宗教改革是现在进行时态。如今我们虽然与路德和加尔文不在同一水平，但可以在教会改革中发挥作用。就像不是神学家或牧师的梅兰希顿一样。成为改革者有需要具备的条件。所有改革者都敬畏神的话语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进行宗教改革或教会改革是唯有圣经才能够可能。那些敬畏和热爱神话语的人可以参与教会改革。只有通过唯有圣经，像路德和梅兰希顿一样，如果你意识到神的公义和正义，才能够说唯有信心，唯有恩典。那时我们会一天7次赞美唯有信心称我为义的并拯救我的公义之神，赞美称我为义，为了荣耀为我一切事情负责的恩典之神。当我们都赞美神的公义的时候，让我们成为改革者，用我们的嘴唇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服侍、我们的生活来赞美和敬拜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不是因行为，而是因信称义。感谢神给予我们恩典，让我们认识神的公义。虽然神公义的典章、公义和正义显明在圣经中，但直到1517年宗教改革，我们才确信神因信称义的深奥的旨意。求神帮助我们每天默想和学习神的话语，以便更深入、更广泛地了解神的公义和正义。即使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也求神让我们永远赞美神，正如诗人1天7次赞美神一样。求神让我们回想过去，以谎言为避难所，甚至出售所谓赎罪券的痛苦历史， 让我每天以神的话语作为公平的准绳、公义的线砣来查看自己。如此，让我们成为一名改革者，避免谎言和不公正出现在教会。当我们赞美神的公义时，让我们用嘴唇、身体、思想、侍奉、生活多方面赞美神，成为礼拜生活化、生活礼拜化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